大卫经历过什么？大卫经历过，大卫经历过什么？哎，说说说说了，我点人喽！不要告诉我呢，大卫是谁 ？Who is David？ 啊，不要告诉我说包自由 ，No。大卫生命当中经历什么？
被人追杀，
被人追杀，被扫罗王追杀。大卫还经历过什么？
被他儿子
亚沙龙背叛追杀。除了这个呢，在他早期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什么职业啊？
放羊的。
哦，他是牧羊人。跟你旁边说，牧羊人。
牧羊人。
牧羊人。
有没有看过羊？
吃过。
有吃过羊肉。好，羊有绵羊，有山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今天我们不是研究绵羊怎么什么用途，山羊什么用途哈。今天诗篇二十三篇，他就是用牧羊人的那个心态，用牧羊人跟羊群来看我们跟神。好，我们来读一下诗篇二十三篇。你们呢，每个人都在你们的这个周报上面都有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好，为了让大家呢，就是说呢，好，不要越坐越冷，我们再站起来读吧，就在你原位上，原来的位置上站起来读好了哈，没关系哈。那很抱歉，因为我不知道有说英文的哈 ，English speaker， 所以呢，我们没有英文的，好，只能麻烦 Jason 哈，稍微跟他讲一下。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请我们同声来读，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
因为你与我
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诗篇二十三篇的一到六节。那我们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很清楚的，为什么大卫会在他至少是中年以后，他经历了人生当中的许多的事情之后，写下了诗篇二十三篇。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篇幅都是 David， 都是大卫所作。因为呢，你知道吗？很多人喜欢诗篇，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自己在特别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说啊，传道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我面临到很多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诗篇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多的安慰、跟力量、跟帮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诗篇里面很多的时候是描述人生当中的各样的历程，它不是只有讲好的。很多的时候他讲到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人的背叛，遇到环境里面的艰难，遇到甚至突不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好像卡在那个地方，遇到别人不了解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已经是国王，他已经当上了国王，他住在华丽的王宫里面，他有权，他有势，他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在人生当中他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包含他在放羊的时候，在旷野的那个里面炎热的酷晒，然后呢还要保护羊群，当有狼有熊有野兽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在这个当中，他即使是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他就需要跟野兽来搏斗。不是我编的，是真的，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个词句讲到他在这个放羊的时候，好，怎么样的来打退就是要吃羊的野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人生呢，不管今天你是十几岁，你甚至在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像我六十多岁，好，我们已经好像迈入到人生当中的，好，那当然人生七十才开始，好，那所以呢也不能说自己是老的，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 不管你在哪个阶段，你都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可能不太顺利的事情。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大卫在经历那么多的不顺利，经历过人的背叛，经历过被人追杀，经历过自己的软弱，你记得吗？他曾经怎样抢夺别人的妻子，然后呢犯了淫乱罪，同时呢还设计陷害八十八的丈夫，把人家杀死。他犯了杀人罪，他犯了淫乱罪，他犯了这么多，面对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人生当中也要面对到许多。我每次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的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叹，你知道吗？第一节是他的一个什么一个结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缺乏的当中吗？你在软弱的当中吗？你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挑战当中吗？你在面对自己的一些的那种胜不过的一些罪恶或者是一些坏习惯吗？你面对这些吗？你能够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这位神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不是我们的，当然也是我们的，是我的，我必不致缺乏。他不是说我可能，他是说我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诗篇二十三篇被称作是珍珠诗篇当中，诗篇总共有150篇，诗篇当中的珍珠。许多的人解释诗篇二十三篇，许多人在这当中，我的母亲很晚才信主，她现在已经在天上，在主耶稣那里。当她得了肺癌的时候，当她在面对她不知道她还有多少生命的时候，当我读诗篇二十三篇，我唱给她听，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可以有很多的调子，从我一信主是一个中国的古调，有点忘记怎么唱了。那等一下呢，我们也要唱诗篇二十三篇。然后我主持过很多的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你们懂吗？一个一个属主的百姓过世之后，我们用追思礼拜来纪念。那么前一阵子刚好有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你们永远的老朋友孙悦，好，可能呢从中国来的不太认识他。他在他的这个就是他是演员，而且他的长相因为很像坏人，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从开头一直到中年，我跟你讲，人家都是找他演坏蛋。然后他的女儿根本不敢讲说孙悦是我爸爸，因为呢出去的时候都被人家打啊，你爸怎么在那边演得那么坏，真是太可恶了。好像之前他刚开始当主角的时候，因为他几乎都是演配角，你知道吗？很少有坏蛋当主角的哈，那好人一定要是非常那个的哈，非常非常那个哈，又帅哥哈。他可能长得也不太够帅，有人还觉得他长得真是有够丑的哈。孙悦在5月1号的时候87岁，他过世。他在生前拍了很多好像听说有在3个月还是几个月当中哈，那么他嘎了超过100部的戏，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他得过金马奖的，那台湾的哈，金马奖的这个最佳男配角啊，杨子江风云，对不起我好像没看。然后呢他后来又得了这个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搭错车那部我有看。搭错车他演一个哑巴，从头到尾哑巴能讲话吗？当然，就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完全要靠着眼神靠着动作来表达。那部片子几乎进去看的人都掉眼泪了，我看的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那讲的是一个哑巴的这个就是一个退伍的，应该是一个退伍的那个军人。然后呢他去捡，他是捡垃圾为生哈，捡一些东西，然后无意当中捡了一个女的弃婴，被人家丢在那里的，然后呢就养她，后来发生了一些感人的故事等等我就不讲下去了，不然的话呢也许你在 YouTube 上面，我不晓得那很久以前的片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就像一台戏，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到孙悦吗？孙悦他在前面的时候他也赚了很多的钱，可是你知道吗，后来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那个时候有钱，然后呢也看尽了演艺圈的那些，那基本上他的里面却觉得他的生命有点走不下去，不知道在那里面还要继续混下去干什么，就他找不到意义跟方向。 后来感谢主，他的朋友陶大伟，就是陶喆的爸爸，传福音给他。陶大伟是用了一封信感动了他，你知道那封信里面是一封道歉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被神来得着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孩子，他才会懂得去看自己不足的地方。陶大伟在那封信里面跟他道歉，说他里面有骄傲，说他里面得罪了孙悦等等的那些，让孙悦觉得非常的稀奇，也很感动。是这样子，他走进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孙悦的后半生，他完全不演戏，他干什么呢？完全做志工。志工懂吗？义工 ，volunteer， 不拿钱的。为什么他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翻转？从一个好像非常人家那个公认在舞台上面发光的哈，那虽然呢，他这个之后那些也有演一些好的角色哈。然后呢，一直到87岁，他坚持就是这个做那个 Good TV 里面的哈的一个节目。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早就准备好面对死亡。今天人生，你要选择怎样的人生？大卫在他晚期的时候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孙悦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非常坦然面对死亡。他知道无论任何时候，那绝对不是一个结束，那是一个过程。他只是暂时停下了地上的事，但是呢，他会永远跟他最棒的大牧者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经历这位神吗？你想要真的像大卫一样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是不是别人经历的，不是孙悦经历的，不是大卫经历的，是我自己有亲身经历。你知道第一节在讲什么？请问你跟神有没有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你知道吗？大卫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真实个人的关系。很多人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的什么什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哦对对，他们呢，我 follow， 我跟着。 No， 你必须自己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请问你有吗？所以他才够经历这么多的事情，最后的结论是，神是我的供应，神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扶持，神是我的祝福。第六节是一个好像一个说，我仍然愿意渴慕，虽然我在皇宫的里面，我吃得好，我穿得好，我仍然愿意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恩惠跟慈爱还有他的殿中。这是一个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经历人生当中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吗？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好，那刚刚呢我已经讲了大部分，我希望就是说呢，我不要讲得很长，因为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你会是越听越冷还是越听越热哈。那但是呢这个野外崇拜也不能没有信息，因为我自己在看诗篇23篇，我看了无数次，甚至当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遭受到挫折的时候，我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也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啊。你知道最近我的大妹在小学，在台北的小学当老师，突然因为我是5月26号，我们有一个补请台湾的亲友的一个婚礼嘛，哈，那他都还来呀，这都没有问题。然后就在前上个礼拜，他住院了。我大妹比我小6岁，比我小6岁，他有一个儿子已经在工作，他是在行道会哈，在行道会那边呢也做牧养的工作，是小组长。他突然就住院了，他就发了一个在我们家人有群组。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些的东西你不知道的，为什么会突然临到？可能他压力太大，他就是等于是说去上洗手间的时候等于有血便，而且是一天很多次，就变得流血很多，那然后肚子很痛，这就不对了，一天很多次又流血就不对劲了。一开始医生给他开抗生素，以为他是怎么样那些，刚开始是没有流血，所以我们的身体也真的是要保养顾惜。刚开始他只是好像肚子很不舒服这样的，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说可能有发炎什么东西，又过了几天完全没有效，后来呢不对劲就开始血便那样子，哇一看不行了，然后呢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就把他扣住住院，就这样。然后发现给他照大肠镜的时候，他的里面有不是点状的那个溃疡，就是 等于是说 有伤口，我们讲胃溃疡嘛，好，肠子溃疡，它是肠子，好，肠子，而且已经不是轻度的。那现在还在住院的当中，感谢主。他刚进去医院的时候，是我请了一些代祷者来祷告哈。那他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1078次血便，所以他的血红素掉得很低。然后呢，那个那感谢主，现在已经减少到2次，差不多3次，2次啊，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家人当中，因为我弟弟还没有这个受洗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来看这位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三个部分，第一个，他是丰富供应的主。来跟旁边的说，丰富供应。
丰富供
应。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除了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那么我要挑战你的是大卫，无论今天在任何环境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进度刚好是已经进到应该是27篇哈。诗篇27篇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他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仍旧安稳，我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心仍旧安稳。大卫怎么可以做到在敌人追杀的时候？他的里面仍然有平安有安息呢。在诗篇的23篇的第2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说以色列像加拿大，你看到处都是什么有绿的， No， 以色列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旷野，是旷野，有的地方是沙漠，还有呢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今天一个牧羊人要带领羊的时候，要找到青草地，要找到绿洲，还要找到水源，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跟加拿大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在这里却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会在前头喂他的羊，请问我们是他的羊吗？我们是他的孩子吗？我们会，他会带领我们，他知道我们物质的需要。你的经济有缺乏吗？你的灵里面，你的心常常不安息吗？这里讲到说是青草地，溪水边，而且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你就觉得很放心嘛，可安歇的水边，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会觉得非常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包含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里面可能有重担，有忧虑，甚至面对不可知的现在的那种哈。那我昨天人家传给我一个，好像刚果那边那个叫做什么什么波拉疫情，不是底波拉吧，什么波拉，好，就那个翻的那个哈，就是它会感染蛮厉害的，你只要碰触到那些。所以现在呢都停止了当地就是改了圣餐的一些方式，因为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会比方说我按手在你身上啦，或者是说把什么东西放到你的嘴巴里面去哈，所以他改了圣餐的那个礼，就尽量不要碰触，用祝福就好了，好，中间有一点距离，怕那个疫情扩大。因为在2013年到2016年3年的时间，你知道吗？有2万多人感染，而且中间有10000多人过世，虽然那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疾病越来越多，我们听见这个生病那个生病，哇，我们的里面有没有那种紧张，有没有那种不安？今天环境还是不好啊，经济大环境，哎，听到怎么这个没工作那个没工作，然后听到什么呢？家庭的那种这个破裂。好，那求主帮助我们，天灾人祸不断，你的里面有害怕吗？有担忧吗？今天这位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相信他会带领你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喝一下那个水就没有了，可安歇，你可以好好的大量的喝，充足的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多信任他？你有多认识这位大牧者？今天很多的时候，信心不是平常出来的。神给你那么多，我们才刚刚读完约伯记，约伯记招谁惹谁来着？对不对？一天之间，然后呢， 孩子通通没有了，然后呢牛群羊群通通死光光。他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有四十几章，我的天哪，中间呢他的朋友跟他的对话什么弄来弄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当中的确有苦难，但是主耶稣早就讲了，在我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你要来经历吗？你必须要跟他，你要相信他，要信靠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孙悦的身体很好哈，他在应该是七十几岁的时候他得了肺腺癌。我的妈妈是肺癌哈，她得那个孙悦得了肺腺癌，她几次进出医院，但是她仍然可以的情况之下，她仍然出席，仍然做节目，仍然去当义工。而且有一次那个，我记得在感恩会上，那个是谁？是洪善群吗？还是我忘了是哪一个导演还是什么？就讲了孙悦的一件事情，我听了非常非常感动。你知道他，因为他以前抽烟嘛。所以后来呢，当然得肺腺癌可能也是有原因，后来他把烟戒掉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从此之后就变成戒于什么协会董事吧，好，那个的终身义工。有一次呢，他跟一群人到一个国际的饭店，国际级的五星级的饭店，然后呢那个是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在台湾。当他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就发现因为在room 里面是不能够抽烟的哦，现在台湾是这样规定的，像餐厅啊什么那些，有些地方是不能抽烟，所以你要到拉到外面去，或者有的人就躲到厕所里面去抽烟。但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国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贸易中心还是怎么样，一个会议的一个地方，当他进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别人都没有看到他哦。今天我不是站在舞台上面，我来宣传说大家不要抽烟，因为抽烟会带来什么的，他不是，是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他进去男生厕所的时候，说发现很多的那个烟头丢在那个便池里面。你知道吗，他左找的右找找的，没有什么夹子那些，他后来是用手去全部把它剪掉。他说那个要不然外国朋友一进来怎么那么丢脸呢、啊、后来是因为为什么被发现，不是他讲出来的，是他在厕所里面待了一阵子，人家外面的人呢就说，哎，奇怪，这个孙叔叔怎么进去那么久啊，这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是身体有什么状况晕倒了吧。然后后来他才淡淡的说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在这个当中我要说，你有多信靠这位神，你相信他无所不在吗？无论晴天雨天，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你沮丧的时候，他在，他知道你的需要，你相信他至终会供应你吗？来，这第一个是丰富供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我自己是经历神很多。第二个是引导扶持，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叫灵魂苏醒？他当然可以指，如果从羊群来看，指的呢迷路的羊被领回。但是如果从人来看，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救赎，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更新，我们的心灵需要被洁净。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沉睡的那个里面，神不但要成为我们的救拔，并且他要来更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要来恢复，这是灵魂更新。然后为自己的名走义路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对人来讲，对羊群来讲，要走在正路当中。我已经讲过，羊是近视眼，你们知道吗？他 只能看到前面的，就是讲吃啊吃啊吃啊吃啊，然后有草有卫生纸就吃吃吃吃吃，吃着吃着就掉到深海山海跟沟里面去了。所以羊非常需要牧羊人，不然他就完了。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他完全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那种能力，完全没有，就是说哇，我看得很远，没有。对不起，羊可跟猫头鹰那些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动物的那个眼睛，它所接收到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的。所以羊群需要牧羊人。主耶稣在新约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今天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选择，你确定你都走在正路、公义、公平、真理的道路当中吗？还是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做如何的选择，你会走错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是我们的引导扶持者。他这里讲到说， 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他也曾经走错过路，做过错误的选择，但是他说神会为自己的名，为了他的百姓能够走在他的心意的当中，走在他的计划的当中，走在正路的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位大牧者来引导扶持我们。人非常的有限，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真的吗？那我问你，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得见吗？不知道。我们连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怎么能够说人定胜天？我们连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用什么方式结束都不知道，怎么能够说我们人可以来超越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这位神。我自己信主41年，真的里面也有很多走的这样子，这个跌跌撞撞的哈，很多的时候走错选错，被神又导回到正路。今天你的家庭可能会面对到选择，你的婚姻会面对选择，甚至呢在亲子在小孩子成长的路上也会面对许多选择。今天我们人生当中要面对许多选择，你确定没有这位大牧者的时候，你是走在正路当中吗？耶稣他说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今天我们需要走在对的、真实的、公平的、公义，那才是一条蒙福之路。尤其现代的哈，价值观非常的混乱，是非黑白不分，很多的时候这个那个的哈，听得非常的混淆，对吗？连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跟这位大牧者连结，我们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需要他的智慧，需要他的引导，需要他的帮助。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什么是死荫的幽谷？有的时候是牧羊人在带领羊群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中东那边以色列的那个路并不是哇康庄大道铺了柏油路，没有的。我去过以色列，我知道现在已经比较好了，有一些地方，但是还有很大一片是那种旷野，是那种沙漠，是那种不好走的，连耶路撒冷城都是往高的，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到以色列呢，说实在是要走蛮多路的，是要走蛮多路的哈，要训练体力的哈，要训练体力。那这个今年那个哈，那 Cindy 又要去了哈。不过 Cindy 年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呢，师母也有就是说呢，问过年龄比较大的，就是说跟我差不多年纪了，我是没问题了。然后就问说他，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可是他坚持说呢要去。不过后来也完成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他不太能够走路，但是呢，你要向往说那边都是电梯，难哦，很多都是石头石阶。都必须要爬的。这里讲到死荫的幽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人生当中遭遇过这个吗？当羊群经过一些的道路，可能并没有太阳照射，幽谷阴暗，感觉到那个里面呢不是那么充足，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什么，或者可以描述到危险的时候，甚至你面对死亡。很多时候死亡只是一线之间，你知道吗？孙悦说他每一天都把每一天当成是最后一天，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来使用，最后一天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能活多久吗？这里讲到说经过死荫的幽谷，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危险，面对健康的威胁，面对环境的一些的试炼凶险。然后这里讲到说他的神的杖跟竿都会安慰我们。什么是杖？杖是直的是直的，是一个像一个木棒一样的，是挂在牧羊人的腰间。他主要的目的呢是来什么呢？也可以来当成武器，当有人来攻击的时候呢，你可以来防御。另外呢，竿呢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钩，是吧？那个杆是前面有个钩，我们那个拐有点像拐杖糖，有没有？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不是有拐杖糖吗？那其实是牧羊人的哈，杖跟杆哈。那在这个当中呢，万一有羊群走错的时候，他可以把它勾回来，那然后呢，让他走在正路的当中，好，走在正路的当中。那杖跟杆代表的是什么？是神跟我们同在， 是一个同在。今天即使是有危险的时候，他在就在我们的旁边，他会随时的引导保护，让我们仍然走在对的道路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位神了解有多少，你经历过他的医治吗？圣经说他是耶和华拉法的神，是医治的神，他是安慰我们的神，他也是耶和华尼西，就是带领我们得胜的神，他也是耶和华沙马，沙马的意思是神跟我们同在，是以马内利的神。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一些的事情，我的父亲是突然一下子过世的，半夜我接到电话，那我真是觉得就是说人生哈，生命当中他可能做梦，我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说他不是因为癌症过世，不是因为心肌梗塞，都不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就突然一下 洗澡洗到一半就倒下来了，就这样。他没有心脏病，没有高血压，80几岁。我的小叔是在他40几岁，小叔就是我先生的大弟，是在广东东莞吧工作的时候，年轻人哦，才40多岁，他跟我同年，当时40几岁的时候，他在那边工作就突然一下子倒下来，心肌梗塞。当时呢他只觉得这边痛，但是呢医生就问他说你以前有什么病啊？没什么病啊，胃不好哈，还以为是胃那些，后来就耽误了，然后整个就来不及了，然后就被主接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经历过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危险，经历过一些好像幽暗走不出去没有阳光的时候吗？这里讲到说神的杖神的肝要亲自来安慰我们，亲自安慰我们。第三，保护祝福，跟你旁边说保护祝福。
保护祝福。
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里讲到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我们会碰到危险，会碰到困难，会碰到敌人，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仇敌是什么，也许是你自己，你自己都搞不定你自己，你自己的个性，你觉得说哇天哪，我怎么胜不过。还有的时候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你在家里头遇到伤害吗？你最亲近平常最接触到的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你肚皮生下来的孩子，好，他说话非常的伤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当中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在面对敌人哥利亚的时候，他就经历神带领他得胜。一个10几岁的孩子面对高大的仇敌哥利亚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惧怕。这里讲到说不管今天你要面对到的是什么，你要为我摆设宴席。你知道什么叫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那个叫做摆庆功宴。跟你旁边说神要为我们摆庆功宴。意思就是说神要帮助我们打败所有一切的仇敌，而且还得胜，得胜到一个地步是可以设摆宴席来大肆庆祝。亲爱的弟兄姊妹，摆设宴席有很多种的解释，一个是神要带领我们跟我们更多的连结，让我们看见在征战的当中，在仇敌的当中，我们需要跟他连结才能够打胜仗。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懂不懂得怎么样的倚靠神。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过去我在没有就是在这个没有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之前，我曾经自杀过，我曾经自杀过，我也曾经呢对人生不抱任何的希望，直到我真正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我才被他医治。我也被我的父亲母亲伤害啊，我在婚姻里面也有伤害啊。今年我结婚38年，结婚38年。那但是感谢主，这里讲到说神今天要帮助我们在敌人面前，就是神要帮助我们打胜仗。今天你要吗？你有把握在每一场人生的战场的当中，战争当中你都得胜吗？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讲到的是在宴席的当中，那个做主人的会用油来膏他，那个意思是什么？非常的欢乐，非常的丰盛。 非常的欢乐，非常的丰盛，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位神他不仅仅是要我们得胜，他更是施恩赐福给我们的神，要让我们的福杯满溢，那个祝福是满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经历过神的祝福吗？我们通常跟人家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会说上帝祝福你，好，上帝祝福你，每一个人都盼望那个祝福。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很喜欢把那个福福到了，很喜欢有各样的福气。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位神是施恩赐福的神。你要吗？你要在人生当中得胜吗？在婚姻当中得胜吗？在工作职场得胜吗？在物质的那个里面接受各样的祝福吗？你晓得刘同牧师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就是在这个当中他说有好几次包含在建堂的时候几乎都要活不下去，你以为他真的是在台上跳来跳去多有能力，只有紧紧的抓住这个神，每一次神都带领他越过很多的一些的艰难。你要来经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大卫一样，在人生当中可能会面对到许许多多的一些的所谓的仇敌，包含我们自己。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的一些的事情，他的结论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自缺乏。而且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我要回应神，我最渴慕的就是跟神同在，就是住在他的殿中，享受他的恩典 和丰富还有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回应。上帝不会强迫我们来接受他的祝福，接受他的帮助，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跟你旁边说，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你想要让他不单成为大卫的牧者，我们也要盼望神成为我们的牧者。求主亲自恩待。你对他有怀疑吗？需要像大卫一样更多的来信赖他，来认识他。今天你交一个朋友，交一个朋友怎么交的？你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他。那你要怎么样认识他？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你旁边说，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在他做国王的时候，他是一天很多次都持续的来敬拜神。他是一个会懂得弹琴的人，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 keyboard。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得着大卫所得着的，只有一个方法，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相信他，信赖他，你才会知道他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今天我自己哈，那个上手术台很多次，我真的发现当我进到手术室里面去的时候，即使我的先生也没办法陪伴我，只有这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孤单吗？你经历过这些吗？不管你今天在顺境 在逆境，你想要这位大牧者吗？他愿意成为你的牧者。好，我们一起，我们来唱耶和华是我牧者。